来到童心谚语，我是节目主持人燕燕医师。今天呢，算是读书心得分享时间。我最近在那个 Harry 的，就是图书馆借阅的书里面，借到一本在排行榜还蛮前面的书哦。这本呢，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尤其是对心理学有点兴趣的啦，或者是最近在研究人性啊，研究人生啊，或者是各种人生大道理啦之类的神奇的科学现象的。除了之前我介绍的那本墨菲定律之外，那本真的也还蛮好看的，可以帮助大家可以进入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世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看心理学的东西，我觉得除了是可以剖析人性，或者是去分析另外一个人的想法跟人格，增加自己跟别人相处的人际之间互动的方式之外，还有另外一点是你会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之大，原来除了我自己认知的世界之外，还有这么多种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处事方式。所以这一直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我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去钻研这个东西。好啦，那我今天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我觉得这本书真的非常的浅显易懂，是因为它的书名就是这样嘛，童话心理学，它就是用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从那童话故事里面呢去剖析里面的角色，他的人物特性啊，或者是他出现的这个叫什么效应啊，巴拉巴之类的，用这个方式去解释。因为这个作者他当时候就是受他身边的同事朋友的邀约，然后就说啊，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进入这个心理学的世界，然后可以进一步去引导学生，去教导学生，所以他就因此而着手写出了这本书。那可想而知，这本就是非常容易理解，非常容易入手的一本书，而且有点像在复习我们的伊索寓言，复习我们的以前小时候听过的童话故事，所以真的很好看，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我今天就其中一个章节来稍微谈论一下吧。好，我今天想要聊的这个话题是包括主要是关于说人生是没有正确的答案这件事情，没有正确的解答。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路下来，我们都是在做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抉择要去做，包括小的时候你要念哪一所学校，包括你今天要穿哪一套衣服，你今天想要去哪一个公司求职，你想要转职，你想要跨出这一步的投资，或者是你要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当闺蜜，这不断的任何的选择其实都可以凑成你的人生的一条途径。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说人生没有正确的解答？在人生的所有选择当中，只有 ABCD， 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你并不会因为你选错了一个答案，就像我们在大考一样，选错一个答案，你的就分数就变零分。人生的选择很有趣，它反而是因为你的选择而造成了一个转角，造成了一个转向。你可能本来人生是直走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你选择要右转，于是你就有一个全新的生活的面貌，你可以迎来更崭新的人生。这就是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啊，你永远有下一个开始，对吧？好啦，那它其中有一个章节就在探讨说，人生到底是要延迟满足，还是要立即享乐，哪一种情况比较好呢？那这里面最有名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吧。你知道我小孩从小打开那个儿歌，虽然是听英文的，但其实中文也有，就会听到那个 The Ants and Grace Hopper。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本来想说我要不要唱一段给大家听，可是我突然发现这种声音唱出来应该非常的悲剧。那我来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好了，大家来听听看。In the summer the ants were working, bringing food to their hill every day, while the grasshopper sang in the sunshine, on his fiddle his song he did play. Fi-di-di-di-da-doo-da-di-da-do, fi-di-do-di-da-di-di-da-day, I will sing all the while 'neath the sunshine, 'neath the moon
don't you store food for winter? When it's cold, you'll have no food to spare. Fi-dee-di-dee-da-doo-da-dee-da-do. Fi-dee-do-dee-da-dee-dee-da-day. Above us all, there will always be sunshine. Snow fell down and there was no more sunshine. So the grasshopper went up the hill. Fi-dee-di-dee-da-doo-dee-dee-da-do. Fi-dee-do-dee-da-dee-dee-da-day. I am cold, I am wet, I am hungry. And I'm sorry I played the days away.
In the valley he went to the anthill. He was cold and embarrassed and sad. But the ants told him that he was welcome. Then he thanked them and felt really glad.
Fi-dee-di-dee-da-doo-da-dee-da-do. Fi-dee-do-dee-da-dee-dee-da-day. And the grasshopper said in future seasons,
我已经非常懒惰了，就是中间卡了一首两分多钟的歌。这首歌呢，就是我小孩非常的喜欢。那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其实 Google 一下都有各种版本的。我刚刚播放的这个版本就是非常有名的卡通，就是 Cocomelon， 就是 Cocomelon， 他们就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儿歌，而且有很可爱的画面。然后我们家小孩其实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唯一能看的卡通就只有这个，所以他们从小就是在这个就是 Cocomelon 的环境之下，一边唱然后一边听着英文，然后跟看他们里面画面的动作，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英文的写入很快。所以我觉得 3C 产品是真的，如果啦适当的运用的话，会提供给家长非常好的协助与帮忙，甚至孩子们是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的啦。这个是题外话。那我们再来回到这个主题。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的大意就是说，有一只蚂蚁，然后跟 Grace Hopper 我们讲说是蚱蜢。那就是呢，这两只动物，这两只生物的习性本来就不一样。蚂蚁呢，它就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很勤奋的在工作，不断的搬它的食物回巢，因为它要把整个巢穴里面堆满的食物以过冬，因为它们冬天的时候可能就很难出来找食物，会冷啊，会下雪啊之类的，所以它们就会躲在洞穴里面。那可是呢，蚱蜢呢，这个生物呢，就是在这个童话里面是被誉为比较懒惰的动物，它是一个及时享乐的动物。那它就是觉得说，夏天就是应该要大声的唱歌，然后充满着音乐，要享受这个阳光的美好跟这个天气的美好。所以呢，它在整个夏天都非常勤奋的在弹着他的乐器，在唱着他的歌。那其实呢，他在当时候呢，一边唱的时候，然后蚂蚁经过他，他还问他说，哎，蚂蚁，你干嘛一直工作啊？要不要加入我的行列，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就蚂蚁还跟他讲说，蚱蜢，你如果不认真的把食物收集起来，如果你不认真的存货的话，你到冬天你真的会没东西吃，你会冷死，你会饿死哦。不过大家都知道嘛，忠言总是逆耳的，所以其实蚱蜢并没有把他蚂蚁的这些建议听进去，还是觉得要继续享乐，这个日子多美好啊，我一定要用尽人生最后一份力气，然后来享受此刻。结果呢，果真到了冬天的时候，蚂蚁就很安然的在家里吹着暖炉，然后吃着它夏天辛辛苦苦存放的食物。可是呢，蚱蜢就真的找不到任何东西吃，然后又饿又冷，于是呢就昏倒在蚂蚁家门口。那当然卡通里面是有一个比较美好的画面啦，就是最后呢，那个蚂蚁就跟他说，没关系，我已经帮你准备好食物了，毕竟你是我的朋友。然后蚂蚁就欢迎他就进到那个蚂蚁家去，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在火炉面前吃点心。然后蚱蜢就很懊恼的跟蚂蚁说，我今年的夏天一定会好好的努力工作，然后把所有的食物库存好。好，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过程。 话说其实我很想要开一个讲故事台因为我真的觉得小孩非常需要故事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就是时不时就会可能我起个头，然后孩子就会跟着你一言我一句，然后我们就一起编奏一个新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训练孩子的创造力，跟其实培养两个亲子之间的沟通，或者是他们孩子之间的默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啦，可以推荐给大家。你们可以其实每天在那边冷笑话也是有好处的，我随时都在跟小孩一起写一个新的故事，这还蛮有趣。好啦，拉回我们的主题，那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那就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说，他们这两个角色呢就代表着是两个不同的意义。我们可以理解嘛，蚂蚁就是非常的专注于当下，非常的勤奋，非常的努力工作这件事情。在心理学上面，这个叫做延迟满足 Deferred gratification。 那因为呢，他会为了让将来，他一想到未来的生活，他比较具有前瞻性的，比较具有对未来的意识，所以呢，他会为了将来的满足而推迟眼下的享受。他宁可要未来过得好，现在多努力一点也没有关系。那其实就这个想法，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这种儒家思想啊，这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哦。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年轻一点的时候，你年纪小时候就应该努力念书，你以后将来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或什么的，这个其实都是在我们生活中一直在运用到的一个道理。好啦，那书中作者呢就提到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也写成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先别急着吃棉花糖。好，这本书呢就是跟我们的心理学里面的延迟满足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这本书呢，它是一个美国史丹佛大学的一个博士，他叫做沃尔特米歇尔，他的所谓叫做棉花糖实验，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棉花糖实验呢，他就是说他把一群4到6岁，就差不多学龄前的小孩嘛，4到6岁的这群孩子分别带进房间里面，每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那每一个孩子在面前就会有一只大大的棉花糖，就跟他们说，哦，老师现在突然间有事，我15分钟后会再回来，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呢，你还没有把棉花糖吃掉，我就会再给你一个当做奖励，你帮我忍忍哦，帮我忍一下，我们15分钟，妈妈，老师忙完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再享受第二个，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就把它吃掉了，等一下回来就没有了。好，那我们就是要测试这4到6岁的孩子有什么反应上的不同嘛。那这些孩子呢，当然有一部分就是老师一转身离开房间，就立刻把棉花糖塞进嘴巴里面，他已经非常想吃了。但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他是非常努力的忍耐了15分钟，但是在那15分钟，他会很认真的一直盯着棉花糖，他没有办法去分散注意力，去看他的桌椅啊，观察环境啊，或者去旁边书柜拿书啊，他没有办法，他是要一直非常认真的盯着那棉花糖，而且不断的告诉自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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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吃，这样子。好，那这个实验大家应该都听过，因为非常的有名。可是重点是呢，在实验结束之后，米歇尔博士呢，他在接下来的14年之内持续的观察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结果非常的 amazing。 他发现呢，当时候能够忍过15分钟不吃棉花糖而得到第二根的这群小孩，他们的在校成绩比那些直接吃掉的小孩高出非常的多。除了成绩上的表现呢，他们在人际关系的表现也相对的比较融洽，他们的身边总是围绕一群朋友，而且人际关系，他的人际处事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就是不是过犹不及的那一种。甚至在他们报考大学的时候，他们国外会有一个所谓叫做 SAT 的分数嘛，他们的分数甚至比平均高出了210多分，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哦。好，所以呢，他们就下了一个结论，能够战胜棉花糖诱惑的孩子有比较高的机会会过上比较顺遂的人生，因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懂得延迟满足这件事情，所以他能够在一开始的努力，然后迎来最终的成就果实。于是啊，这个实验结果就更加的证实了，我们有说大人会跟小孩讲说，哦，你现在的准备就是为了未来，你现在这么的努力，就是总有一天会得到很大的收获。这就是一个 道德的传授是告诉他们会这样子做。好啦，可是呢，这我们现在再讲回来，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就是童话心理学，它其实后面还讨论了一件事情。过去呢，在国外的某一个演讲节目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他曾经发言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他就说，有一天早上，他妹妹就像平常的一样，若无，就是很像每天的生活一样，然后就跟他说，姐姐，我把你的运动鞋穿出门了，借我。那他当然说好，拜拜。结果呢，那一天他妹妹就遭受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然后也离开人世，就过世了。从此之后呢，姐姐就那位歌手就决定每一天都是她的最后一天，她要珍惜当下，她不想要努力了这么多只为了七八十岁那一刻的光荣或者是那一份荣耀。她觉得你不要为了老年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就忍着不喝今天渴望的美式咖啡，不要畏首畏尾，今天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一天是你人生的终点，所以你不要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未来就虚掷了美丽的青春。诶，这样想一想，这个好像也很有道理，对不对？所以啊，的确在人生里面真的没有所谓的正确解答，你到底是要有前瞻式的过活，还是要专注在当下的生活，各有各的好处，对吧？我不能说你现在这么的享乐，你以后一定会过得很痛苦。就像是我也不能跟你说，你现在这么的努力，你会不会明年就过世的，什么福都还没想到，而且什么成就也还没达成，对吧？生命真的很短暂呢，因为这几年大家会发现新闻上面会出现很多意外死亡的对象意外死亡的一些人物，他们可能是，我觉得好了，我举一个大家最应该能够更有共鸣的吧，就是 Coco。 Coco 也是终其一生就非常的成就，然后非常的光荣，可是他最后却因为忧郁症的关系突然间就过世了，对不对？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他生命也停止在四十几岁的状态，他根本没有机会到七老八十。可是当他正在努力的时候，他能够想象到他未来会自杀吗？他能够想象到他未来的忧郁症吗？会这么坎坷吗？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每一个你当下的决定都是很有意义而且很具有影响力的。也因为这么两极化的选择造成两极化不同的生活形态或者是你的生活目标，其实你现在到书店去逛逛啊，然后看一些那个人生哲理的这些书或是任何的小说，你就会发现真的有一类的书是劝你要把握当下，你要现在去珍惜你当下的幸福。那也有另外一类是跟你说你要很认真的储蓄你未来的所有的这叫什么，储蓄你所有的能量，然后在未来的时候爆发，然后做一个享受，当然也是有这样不同的。那这个东西就看你是比较喜欢哪一点，你比较喜欢这个做法那你就这样做吧，你比较喜欢那个做法那你就这样做吧，本来就没有对与错，但是重点是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不要因为自己的决定然后觉得哎呀早知道当时我又怎么样。所有的决定之后就是相信自己，然后努力的去完成，去依循自己当下的决定。当然你随时都可以回头，你随时都可以 U-turn 去换一个做法重新再来过一次，只要你的生命还在你就有无限的可能，对不对？好，那我们从这个观点我们往外延伸到我们在亲子方面，其实心理学上面还有一个效应叫做错误共识效应。所谓的错误共识效应就是说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去看别人，当我们在用自己的想法去看别人的时候，我可能会因为我自己的价值观而觉得他这样做的很不妥。这一点就可以运用在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相处啊，你们有没有遇过，我相信很多啦，如果说你已经30岁甚至40岁未婚，尤其是女生，你可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只要回老家遇到亲戚就会问说啊，你什么时候要结婚，或者是你结婚了你没有生小孩，你就会被亲戚追着问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这个其实也是长就是老一辈的他们的想法 来看待我们，他们觉得女人结婚成家生小孩，这个是你一生必须经历过的，甚至会有人说你没有经历这一切，你就是没有长大。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些吧，对不对？那这是很明显的心理学的错误共识效应。那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些错误共识效应的存在，我想你应该可以对这些婆婆妈妈三姑六婆给你的批评跟指教一笑置之吧，对不对？那这个呢，错误效应也包括是说，比如说我的爸爸当时就觉得我应该就只能念医学系，其他都不行，所以在我的准考证上面只花了时间医学系。那我就会觉得说，诶，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当医生，我是当一个商人，或者是我是去念心理系，或者是我去念社工类的，就是做我喜欢做，或者是我去当幼教的老师，我可能生活会更快乐。但至于有没有赚钱，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其实现在很多心理系心理学家也赚超多钱的啊，是不是？我觉得金钱一直都不是我衡量的重点，因为你赚多少钱，你就有怎么样的投资方式，你就有怎么样的生活的过法，你应该是要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一直总是羡慕着别人赚的比你多，或者是总是觉得别人比较可怜。没有必要嘛，人生我们就是看着自己就好了，真的比较不完的，对不对？好，那我再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叫做透明度错觉。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在错误共识效应里面的一个小分支。所谓透明度错觉，就是说我们会一直心里面误以为其实对方很了解我的想法与感受，于是呢我们会用了过度委婉的语义去表达自己，可是当下因为对方并没有能够 catch 到我的意思，不能够得到我的暗示，所以对方并没有达到我心里理想化的作为，于是我又因为对方不懂自己的心意而感到难过，这个就叫做透明度错觉。所以其实在心理学里面真的有很多，你看我讲的这些都是你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时不时都在发生的事迹吧，对不对？有时候你可能就暗示老公说，哎，老公，我觉得这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我老公可能就跟我说，嗯，那、你回去自己做。有时候你是想要撒娇，然后觉得说可能只要听到老公跟你说，哦，好，喜欢吃我买给你，你就会很爽，但你没有真的要买，可是我老公可能就 catch 不到我的点，就是说你自己就会做蛋糕，看到蛋糕干嘛，然后不然就是说那全部都是色素，那全部都是垃圾食物，真的加工制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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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对，所以当下呢我可能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了解我，然后心里觉得委屈，然后就是呈现很低落的情绪，这个还不是时不时都在发生，对不对？好，我举一个小 Q 的例子好了。小 Q， 我觉得他这个错误共识效应非常的明显。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前几天他本来这一阵子我觉得情绪都还蛮稳定的，那前几天呢我们有一天就是我接他们下课，姐妹们上车之后，他们就是开始在讲说今天在学校玩那个复活节找彩蛋的游戏，他们大班的就会在这一个区块，然后中班在那个区块，小班在那个区块，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两颗复活节彩蛋，然后彩蛋可能去换礼物之类的。好，他们就是在学校进行了这个游戏，结果呢好像就是在讲说，哦，妹妹拿到的是一颗粉红色蛋跟一颗紫色蛋，然后姐姐两颗都是粉红色的吧，我还两颗都是蓝色的，对不起。好，然后当下呢妹妹，你知道妹妹其实四岁嘛，我觉得她讲话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她还在学习表达嘛，所以我觉得她当她讲话也没有任何的那些含义在里面。所以妹妹就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开车，她在讲说，妈妈，我今天有一颗紫色的是你喜欢的颜色，还有一颗是粉红色是姐姐的喜欢颜色，可是姐姐都没有粉红色。欸，其实就一个第三者来讲，这句话是对的啊，对不对？因为姐姐拿到两颗都是蓝色的。结果此一时呢姐就开始哭了，爆哭，然后哭到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就说，小 Q 怎么了，你为什么在哭？然后小 Q 就说，我不要妹妹这样讲我，你知道他是一个我觉得面子很厚，就非常的在意颜面，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这样子讲他，这样子说他，说三道四，他就会觉得别人只要指名道姓他就是在讲他的不是。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解释说，妹妹只是在形容一件事情啊，他就很暴走，就说他不能这样说我。因为他应该是觉得，我后来想想啦，他应该是把我曾经跟他说过的说不要去把别人做的事情一直指出来讲，因为他有时候会在马路上指着旁边的陌生人，然后就说， 妈妈，他没有把车停在格子里面，或者是说，妈妈，他刚刚那个没有打方向灯就转弯，你知道我蛮尴尬的，因为有时候他会讲到别人都听得见，所以在当下我可能就是没有很仔细的跟他解释过，我就跟他说过说，哎，我觉得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这是一个准则，可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很急啊或是怎么样，我们就不去对别人做一个批评的动作，我们只要看好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好，他吸收了，他就会觉得说，妹妹，你就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你干嘛管我。对，所以既然我觉得去讲别人这样不对，那我也觉得妹妹你这样讲我是不对的，我觉得你应该要跟我一样，不能这样讲别人。所以这也是小 Q 的一个错误共识效应，很明显吧。你看我说心理学的东西真的可以在在的应用在生活里面，虽然说这些名词我们在生活中不用这么拗口啦，没有这么重要，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归类嘛，你当下会觉得啊，他就是那个这样子，然后就心有戚戚焉。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做这件事的，去分析他们。对啊，好，我拉回来书上这个章节好了，我们关于人生有没有正确答案，到底要前瞻式的过活还是要专注当下呢？这个章节后来啦，他有在进一步的去讨论哪一个到底比较好。我们再回到棉花糖实验里面，也许这个实验里面呢，那些有忍住的孩子，他们可能最后成绩真的很好，他们念了很好的科系，然后出了社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安分守己，甚至也有很多朋友。可是呢，我们相对之下，我们并没有去对把棉花糖吃掉这群小孩，我们当时只看他的成绩，可是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是不是人生过得比较有趣，过得比较有创意，或者是他的工作是不是都是比较属于创新，或者是具有跟人家与众不同的能力呢？因为刚开始就直接把糖，就棉花糖吃掉这群小孩，他们其实吃掉之后没事做嘛，他就开始去摸索那个环境，摸索那个教室里面，诶，可能拿书看，诶，看看这个书柜怎么长得这么有趣，诶，这个书柜这个钉法，或者是说这个做法，哦，如果这个书柜变成什么造型，他可能会开始对着身边的事物去想象啦，然后有更多的联想啦。说不定这群孩子啊，有因为更好的观察力，更好的创造力，更好的想象力，他会一直比这一群犹豫不决，好不容易撑过15分钟拿到两只棉花糖的孩子们过得更加幸福哦。因为就像我讲的，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疯疯癫癫的也是过一天，非常严肃的，非常循规蹈矩的也是过一天，但是哪一种比较快乐呢？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对吧？好啦，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章节，相信大家都可以比较理解了一个故事，然后在生活上的运用方式。希望呢，这个方法，哎，不是，希望这个分享呢，一直讲错话，希望这个分享可以让大家去沉思一下，你的人生有曾经因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或者是你现在在一直很努力，可是看着脸书上面你的朋友在国外度假，在国外爽，你会觉得非常的过意不去，心里很难过吗？那其实并没有需要，因为你选择了这个方式，你就相信自己，然后在这里面你也会找到自己的快乐的，好吗？那祝福各位在对自己人生的任何选择都可以更有把握，更有坚信的力量。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